油，那可能有没有带来没关系。我先，我想我今天可能就等一下哈，记得下次要再拿来。如果没有讲完的话哈，万一一个人要交两块钱哈。哦，他已经在录了，那我就开始了哈，因为他已经在录了。是不是这样是在录了？
对
，OK。好，啊，上次我最后提到，就是，我是不是有提到啊，雅各他们家庭啊，妻子跟有吗？我提到对不对？啊，我提到了哈，就说本来是一个很美的神所设立的。亲子关系也好，婚姻关系也好，哈，甚至到亲戚朋友的关系也好，兄弟姐妹的关系，其实都是神所赐福的哈。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到第二章的时候，哈，神有他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原来的计划跟蓝图哈。但是怎么会搞到这个样子？就是妈妈爱一个爸爸，当然长子哈，犹太人的长子让父亲注重，这个是中国人最能理解的哈，这个是理所当然了。但是呢，怎么会弄到最后啊？兄弟成仇啊，然后呢，到后来，反正谁都不在位置上，就都不用在对的位置上面。整个所有的啊，灯光忙把我那一颗拿过来一下哈。
好
啊，那我们是提到那里对不对？好，提到那里哈，但是我也提到说，一看好，谢谢。也提到说，其实关系本身是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现在在世上要享受、要成长，哈，然后要去啊，借着这样的一个上次那个正确的那个好的那一颗有没有叶子啊、茎啊、根啊，什么都非常漂亮，哈。季节的时候该怎么样，该绿该红啊，该开多久，但他按着原来神创造的啊，各从其类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本能在活着。那人呢已经怎么样违反神给我们的定律了。那到个地步呢，就像这一颗，上次我们还看到一个绿叶对不对啊，我还特别跟 Karen 说，你帮我照顾看看能不能有一点生机啊，他其实没有死，到现在还是没有死。下面的根你可以看到还是活的，它的根还是可以活，哈。那怎会到这个地步呢？慢慢的，你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哈。那如果那一颗正常的圣诞红，看成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说你要得到永生的生命，但是呢，你需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必然的。你的永生生命就会带来丰盛的生命。那到底？我们这个情况，像这颗已经整个根本就是连看到一点几乎都没有生机的感觉，但是我知道根还在，只要根还在就有盼望哈，就有希望。它还是可以带着神原来创造它的那个啊，就是它的那种轨迹，哦，可以再创奇迹，可以这样讲哈，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哈。那现在如果这个关系对我们很重要，而且是神要我们享受的，而且关系会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彼得说你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啊，所以神不是叫你说得救了那你就在家或者是离人远远的，你就好好的修身养性，等到有一天到天堂，不是这样。他要我们在世上借着所有的很繁盛很正常的这种连结，然后一方面可以荣耀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见证他，一方面呢我们活在一个理所当然的生命的状态下面啊。所以我这一刻的到最后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重建复苏我们已经萎缩掉的。如果你过去的关系已经枯竭的，想说没关系，反正我该砍的砍，该断的断，好，我再重创我的未来。但是你没有去检讨到我前面是怎么样枯萎的话，那就我就要说， 可能就很难了，非常难，这是我的看法了哈。或许你会认为说，反正我这个砍掉，我就往再接另外一个哈，也可以哈。这包括所有的关系哈，包括亲子，包括夫妻，包括所有的哈。一方面我说我们是有契机的，我们是有盼望的，可是二方面我又说很难。那难在哪里呢？难在于我们有没有抓到秘诀，这个关系的复苏重建，重新能够让它可以欣欣向荣的秘诀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好，那现在我讲一个画面哈，我讲一个画面，我们都很一开始我好像也有提到，都很清晰的。有一天，耶稣准备要上十字架了，刚好是逾越节的一个晚宴的时候，我们称作最后的晚餐。耶稣把所有的门徒聚过来，那是最后一次犹大还在门徒的这个队伍里面，最后一次的有名分的在场，跟耶稣在场吃那个最后的晚餐。好，如果你是耶稣，如果你是耶稣，这三年来带着他们哈，耶稣讲明了，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有一个人要否认我，他只是没有讲清楚说还有其他人要逃掉，好，是不是？这些人的个性哈，三年多来跟着耶稣，刚才我们说经过这个风暴认识了神，是独一的真神，是有全能的神，这样子你的信心就够了吗？这样就够了吗？这样就让你起死回生了吗？不见得。你看彼得怎么样，还是经历了那个很大的惨败，那个如果不是耶稣把他再次的医治，彼得你爱我吗？佳佳进来再回来，我还是要你，我还是要你服侍我，要你靠近我，你还是我的门徒，没有这个爱的啊，这种医治的话，彼得是我想就爬不起来的，因为那个愧疚感，对自己的挫败感啊，我们可以可想得知哈。但是这个事情都还没有发生，耶稣已经心知肚明，那个人后来会怎么样，那个人会卖我，你想耶稣还可以在那里示范他的仆人的样式，帮他们洗脚，帮一个要出卖你的洗脚，帮一个要否认你的洗脚，我这样讲很简单哈，可是你想想那个心境，这个就是耶稣维护关系的一个模范。他自己本身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我生命就是要活出神命定的那种丰盛。丰盛包括什么？圣灵的果子有什么？有谁记得？仁爱、喜乐、和平、温柔、信实、良善，哈哈，节制，节制最后一层了哈，这不是九个哦，是它的一个里面的那种品质哈，那种品质。他耶稣就是要活出神的心意，那他本身必须要对这些要出卖他的、要否认他的这些软弱的，耶稣说：“我来是为了要救命。”跟他的门徒常怎么样演出一幕什么？让我们叫火下来，把那个城市烧了。为什么要烧了？人家不接待他。耶稣说：“你不懂我的心，我来是要救命，不是要灭命。”所以等于说，跟一群不认识他、不了解他的人，耶稣竟然把他们呼召跟他一起吃、一起住。我们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如果他住一级饭店，他们就跟他住一级饭店；如果他们呢在野外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就什么风雨是吧哈，就是没有地方住的话，他们也跟着耶稣哈，什么宿雨餐风宿雨哈，就是就好像说有时候可能很好，有时候有人家去接待嘛，好像马大马蒂亚就常接待他们哈，但有时候不见得能够温饱的哈。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可是我呢人只是没有这样的地方的哈，不要期待你跟我就会这样哈。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是你，你面对这群人，你的态度 可你早就已经
受
不了，把它剥下来了，砍掉了。可是为什么耶稣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他要上十字架是很委屈很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而且还是逾越节哦，这是犹太人很神圣的一个晚餐的时候，面对这一群人，表示说他的关系都维护得很好。所以我这里有一句话说，维护关系的一个模范，我这里有写吗？
耶稣是最好的关系，
对，他是最好的关系的维护者，不管别人怎么样，他一样的欣欣向荣，一样的里面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包括苦读，包括孤苦，包括委屈，很多伤害。关系为什么会断，为什么会破裂，就是因为太多的伤害，太多的，不是只有说人家伤害你，有时候我们也伤害人，对不对？好，然后呢，亲子之间为什么到后来孩子会赚钱了就不跟你讲话了？哎，你要预备着哈，这些年轻的妈妈们哈，很多父母亲现在都碰到这个问题哦，一出去就不跟你讲话了。当你他顶多就是说我现在需要多少钱，送一个讯息，很多是这样。我在中国常碰到一些父母亲很委屈的，我命都给他了，什么都给他了，现在竟然去哪里我都不知道，做什么我都不知道，给他上学也不上了。这个例子很多，不是只有一个特例。这个就是关系问题，人跟人两点之间的关系问题，关系就系在爱里面。因为人已经不懂什么叫爱，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只要你关系会有破裂的时候，一定就有自我中心的这个致命伤在那里，这个原因在那里。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有这样子的一个让我们很实际的，你可以想象。好，那在这里呢，我列下了几个项目哈，我就不想要细讲，还是要我这里有。我就不想要细讲，要细讲的话就要他再拖哈。好，我们先把它过目一下好了哈。第一个，我刚把那个耶稣最后晚餐讲过了哈，就他面对他的学生的时候，他甚至在复活后还要去把学生一个一个怎么样再拉过来，都已经看到耶稣复活了，彼得还是去捕鱼。谁不信那个
托马？
多嘛，啊，还是不信。两个在路上很难过，他们真的很爱耶稣啊，啊，很难过。刚才冯金师母说垂头丧气，为什么他们那么的看不到盼望哈？即使看到他已经复活了，啊，耶稣跟那个抹大拉玛利亚说，我回去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我的父也是你的父。你看耶稣倒抱着一个很大很高兴跟我成了，我完成我的任务了，再就是你们的啦，那我现在我的都是你们的啦，他很高兴。哎，可是面对是一群垂头丧气，好像很绝望的，好像已经很迷茫了，我们跟耶稣跟到十字架来，然后呢怎么走呢？好，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个，也是他们的场景哈。好，那我们就来谈一点点关于这个时候跟耶稣维系的最好的关系的是谁。我们讲人这个方面，
约翰
哈，他到了十字架前让耶稣托付给他他的母亲，对，一个还有几个妇女。好，所以我们妇女姊妹们装进自强哈，我们是很有价值的哈呀。因为男女的特性不一样，男人很注重理性，好，那妇女呢里面的爱哈，对神对主的每一个都是有见证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被主医治过，被他饶恕过，好，他领受了主的那个爱跟饶恕比我们更深刻。我们都觉得我们即使是罪人，对，我是罪人，反正大家都称为我们是罪人嘛哈，那我也称我是罪人，可是呢我才不像那一个人的罪那么大。我们常有时候这种，如果我们有那种说我的罪才不会像那样子的话，那你可能救恩的门才跨一半啊。 因为保罗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如果我们没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是跨不进去的。所以你条件越好，你觉得我是一个大，我是好人，我是凭良心做事，你越有你的修养哈，有时候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难处，因为会自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就看到约翰在耶稣的十字架下面，还有就是这他们第一个跑去探他的坟墓的，连死了他们都还是很爱他，爱，我看到那个爱，好，就是跟耶稣产生的那个恩情跟爱在那里是至死不渝的啊。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回到这几点我要讲的哈。好，第一个，首先你要紧紧的连接着你的资源。刚才我问 Karen 说他这几阵子怎么照顾他哈，他说可能下面水太多就把他泡的有没有烂我是不晓，这样叫烂我也不知道，就是泡的他反而把那个唯一的一个叶子揪他认为，因为他在照顾他们嘛，好，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连接的这个泉源是活的，神的话语有没有，诗篇第一篇，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不是一个水池哦，是溪水的旁边，它是一个活水。所以一个人的关系上的重建跟复苏，跟你有没有神的话语的营养有绝对的关系。到这个时候我要激励不管是这里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哈，把神的话当真，而且呢能吸收一句就是一句，听了相信他，然后什么叫吸收，还要去立志要把它行出来，那就是你的了。神的话是活的，它有洁净的功能，它有滋润你提供你营养的功能。这个时候当你的关系萎缩或者过去的关系有断裂的时候，你需要神的话，你不是需要方法。你不要说哎，我去问某某人啊，我现在跟他这样，那我该怎么办，那个方法对你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样的人还会有碰到第二个这样的人。我要我们回想一下哈，我这个是很认真在讲哈，回想一下过去你有什么样子在关系上面是有生病的，是有断裂的，是有各种问题的，已经萎缩的。首先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谢谢你可以饶恕我，跟神承认，但是我不想要活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我要活起来。记得哦，你有永生的生命，我知道，我不是否认你有永生的生命，可是神主耶稣要你得到丰盛的生命，既然他要你得，就一定有他的道理。不然的话，刚才有句话说，我们活出基督徒的荣耀，我们为荣耀神而活，这是我们一个最到一个地步呢，你如果会不会有遗憾，就是说哎呀，我该跑的我跑尽了，我守住了，守住神的话了。所以这句话我不用再多解释，只有神的话，而且神的话不是只有我知道而已，放到我的心里面去咀嚼，去搅嚼，去吸收。我相信啊，你不一定要都明白神的话，我告诉你，我也没有都明白神的话，也不可能，即使你念了希伯来文希腊文，你也不可能可以说我，你可以成为圣经专家了哈，这个是什么？我原因，这个时候这样讲哈，为什么必是大慈是那些人？那个你可以看一些典故哈，但是你话语要成为你身体的营养，你一定要吸收。很简单，第一个，你要知道神讲了什么话。神对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好，那么你就听到神讲说，你现在是在什么情况下面啊？ 那你接下来你就要去知道说，神啊，我想听你的第一句话。首先你要诚实，你念神的话，你想吸收神的话，你需要诚实。所以我才说，过去如果你有那种关系上面的病态的，不是你，不是都是你的错，病态的或者是断裂的这些问题的话，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首先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跟他说，神啊，我错了，我需要悔改，那么现在开始你让我复苏起来，免得以后你越来越孤苦，越来越凋萎。我想我就不要再讲太多今天。首先你需要一个正当的有活力的养分，而且是活的，栽在溪水旁。如果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的话，至少有一点，每一天拿着神的话，神啊，你帮助我今天能够滋润，让你的话滋润我啊！只要你求他，只要你跟他要，他不会不顾念你的，除非我们不诚心。好，然后后面那几点呢？事实上就是我们从耶稣学的，心知理受，意思是说我心里是知道的。好，你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那我就把它用理智来接受，不要用感觉。感觉，你用感觉接受人的现实面的话，你会受伤害。耶稣被钉的时候的第一句话，父啊，饶恕他们，这个很难，对不对？但在后面有一句话怎么样？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是理性啊，通常我们的感性是不讲道理的，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这么的不讲，你就这样伤害我。可是我们的理性会怎么样？带给我们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或者看更清楚的一种认知。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不清楚的认知，错误的认知，还有世界魔鬼对我们的谎言。你看他就是不爱你才会这样子，那我们就说，哎，我们很容易听魔鬼的话，你知道吗？因为他有时候讲得很称你的心啊。很多时候我学到一点，我做辅导的时候，如果他来跟你讲某某人或他先生怎么样，他太太怎么样的时候，如果我不跟他认同，他以后会恨我。那如果我跟他认同，他们好起来了，他们两个都会恨我。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绝对不会介入去帮他批判说谁对谁错。聪明一点。耶稣说，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样告诉这句话出来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他知道我为什么会被钉在这里。其实刚才我不晓得谁讲的什么今天我们一下子死那么多人或怎么样，哪一个灾害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们都是该死的。如果神要毁灭的话，我们就不在这里了。即使那一次圣经里面提到说会死多少人，三分之几？1/3是吧？有一个那个启示录里面的，
四分之一。
OK， 神都还留着1/3，神一直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所以呢，让我们有一个理性的认知说，从神这边我绝对会有恩典。从人所做的，我要有一个理性的看见，那你心里就释怀了，你就不会把这个关系上面呢弄得呢你自己也受到伤害，对方也就是等于好像就一个错误的一个发展。第三个呢，讲到给不要期待，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希望交换，这人本位嘛。我对你好啊，你怎么没有用我该我给你50，至少你还我25吧。我每次都请你客，有人我听到他这样讲，每次都我付钱，那得一次都不付。我说那你所有钱都亏掉了。都记得很清楚，我请他几次了。给不要期待，在关系的这种付出当中，你这是你的原则，施比受 更有福。我能给是我的福气，我不想做那个老师在跟人家要的，你懂吗？啊，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你是有盼望的，等于说呢，我告诉你，如果这棵树碰到一个很懂得栽培的人的话，比如说像 Karen 也是很有经验的，他马上跟我说，可能他上次水太多了哈。那如果给负栽培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目的是什么？让你们结很多果子，这是神的应许跟神给我们人生的目的。当你有很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不但别人尝到你果子的甜味，你自己都觉得非常的那个满意的喜乐哈，喜乐可以满足，而且呢，让你觉得说，哎呀，不虚人生此行哈。好，我想我们先到这样子哈。那啊，等于说我要跟你讲说，一定可以复苏，绝对可以复苏。每一个人都有经过一些关系上的创伤，一定有的，父母子女啊。以后你跟你的孩子、夫妻关系，还有朋友关系，啊，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两个本来很好的朋友，有一天变仇人，有没有？我常看到。当我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从初高中就看到了哈，我自己就有一个警觉，说我个人绝对不要靠在一起，这对不对？这也不对。你看，这个我就变成说关系上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宁可不要这样子，啊，就是宁可不要靠太近，然后以后伤害那么大，就好像那两个谈恋爱一样嘛，好，本来谈恋爱就是一个情愫的一个开始的学习，啊，我情愫就是出来就开始喜欢异性，那我们就开始在尝试说，哎，怎么样来面对一个异性，怎么样来啊抒发感情，来接受感情，啊，结果有人呢一次不成就跳楼了，自杀的很多，啊，就类似这样一样，这个都是不健康的，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那这一章的话，我想这样够了吧？还要讲吗？
大家觉得呢？
你们觉得还要继续讲吗？就深一点讲吗？还是这样就够了？
这样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好，我们先到这里做一个段落。有需要我再补充哈。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邓峰，你带我们做谢饭祷告，也有我们今天的信息。